第三章，来自中国的研究，为什么要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掀起一股科学哲学热。刘青峰对此概括道：科学哲学中，波普尔的证唯主义和库恩范式说的广泛流行，有力地打破了真理和价值的一元论，使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大为风行。人们很难想象，在西方学术一直是象牙塔中的科学哲学，在中国居然会如此普及。当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哲学研究室当主任，对此深有实感。我们办的杂志《自然辩证法通讯》被称为中国接受西方现代思想的四大窗口之一。虽然在科学哲学的大讨论中，从社会思潮来看，库恩的科学史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引起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关注，其影响迅速压倒证唯主义，范式家喻户晓，科学革命是范式转化，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等观点得到中国思想界的普遍接受。但我所在的科学哲学研究室更重视证唯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我还意识到，为了研究证唯主义，还应该追溯逻辑经验论，探讨其基础及碰到的问题。当时我如此重视证唯主义，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运动的参与者，我在范式泛滥的过程中意识到，科学哲学的大讨论已经迷失了方向，主张在科学理性之上重建中国文化。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区分科学与非科学？这样必须回到证唯主义。我从来不否认范式理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具有合理性。当某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已陷入盲目的迷信时，非理性主义无疑是人类思想健康发展的一剂解毒药，甚至在任何一种理性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有意识地让非理性主义作为补充，让它作为一种对我们已确定的哲学信念的怀疑，这对于人类不断进步的理智和良心的健全是十分有益的。每当理性主义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时候，作为永不休止的怀疑精神的非理性主义必定是深刻的，富有魅力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另一种人生真理，因为只有非理性主义足以与强大的理性对抗和共存。但是，在一个理性已经沉沦，人们在一片精神废墟中无所适从的时代，非理性主义经常是肤浅的，把非理性主义当作人类精神的主体更可怕。另一方面，证唯主义科学观和逻辑经验主义的争论在西方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其对中国的意义极为重大，因为这是中国文明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第一次卷入现代性论证的思想探索，在中国现当代思想史上占据无与伦比的地位。中国的改革开放起源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科学理论必须可以证伪，成为鉴别科学和道德意识形态的试金石。道德意识形态拒绝证伪成为普遍共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运动中，证伪主义和逻辑经验论的争论犹如法国大革命前那种思想的旋风，成为反思第二次文化融合、追求现代价值的思想运动的中心。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如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对科学是什么的讨论直接指向现代性的论证。正因如此，即便找不到论证现代社会正当性不可缺少的自由主义，中国依旧开始了社会转型。这也是中国和苏联、东欧的社会转型思潮最大的不同。这样一来，中国科学哲学研究和科学史理论探索的结合远比西方紧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2年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研讨会，李约瑟问题是该研讨会的主题。正是在李约瑟问题的研究中，几何原本在西方科学发展中的示范作用显现了出来，也就是说，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的同构已经差不多被发现了。 而且它必定被结合到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其出发点就是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我认识到，如果是否可以证伪是鉴别科学和非科学的唯一标准，证伪观念必定可以运用到自身，即其必须自洽。科学哲学研究应该由两方面组成，一方面是证伪主义的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紧密结合，其必须在科学史研究中鉴别自身是否有意义；另一方面是对证伪主义科学观的基础的探讨。这就是单称陈述必定可以被确证。我发现，无论逻辑经验论还是证伪主义，都包含一个不曾怀疑的前提：某些单称陈述一定可以确证。通过对这一前提的刨根问底，则会发现，这一前提向来只有常识性的证据，没有经过可靠性论证，甚至存在严重的缺陷。一旦对其做严密化的修正，数学真实对科学的意义必定会被发现。因为那些可确证的单称陈述隐含观察者的全称。换言之，如果把观察者考虑在内，作为证伪主义基石的原子陈述根本不存在。这样一来，证伪主义和逻辑经验论的基础都被颠覆了。